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把这个六加行呢来谈。那么，前面念过的这个六加行呢，什么叫六加行呢？就是我们每天呢自己在做练习的第一部分要做的这个功课，第一部分要做的准备就是这个所谓的六加行。那么在这个里面就解释得很清楚，这个有六方面的这个内容啊，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做练习。所以上一次我们讲过了，这个第一个加行呢，是先打扫环境，把自己的这个佛堂也好，或者是这个供佛的那个小房间，把它清扫干净。那么第二个加行呢，是把这个供品供物，包括佛的身语，代表佛的身语意的这个内这些代表物啊，都把它这个安置在适当的位置。这个对于这个接下来的这个禅修啊，有很大的这个帮助。那么第三加行呢，在这个地方就是要这个升起这个菩提心呢，然后要皈依。那么在这一加行里面，我们上次念到，包括比如说我们坐的时候啊，坐下来，好，那么我们怎么做？我们先找一个自己能够坐的比较舒服的一个垫子，那么这个垫子也不能太硬，也不能太软，然后自己能够坐下来，能够坐的比较长时间的这样子的一个垫。然后呢，你坐下来又在这个里面讲到，要按照这个毗卢遮那七支做法，毗卢遮那佛七支做法。毗卢遮那佛是这个佛的，可以说是最主要的代表。那么他当年成就的时候，就是以这样子的姿势啊的坐姿啊来成就的。所以我们后来这些学佛的这些众生呢、啊、那么就这个遵照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教导啊，就学习毗卢遮那佛的坐姿。那毗卢遮那佛的坐姿里面包含了第一个比如说这个这里面讲说这个第一个是双腿啊要盘坐。各位可能以前没有做过这些练习啊，但是你比如说你有看过电影啊，或者是看过这个纪录片里面，可以看到这些出家人啊，不管是南传佛教的出家人，或者是藏传佛教的出家人，或是这个中国佛教的出家人，他们坐下来基本上就是盘腿。那盘腿呢有好几种，有一种就叫我们叫双盘。双盘是把你这个两个脚掌呢要放在另外一只腿的大腿上面，那这是一种。那么通常呢，这个做双盘的时候刚开始很痛苦，坐下来，尤其是像我以前比现在胖很多，这个我的腿完全没有办法盘起来，没办法坐，没有办法。那么，所以呢，要做双盘很辛苦，做一分钟就又麻又痛了，痛得要命。那后来，师傅就讲了说，那你可以用一些比较这个方便一点的方法，就用这个单盘。单盘的话，就是一只脚的脚掌放在这个另外一只脚的这个另外一只腿的这个大腿上面就可以了，不管你是左脚或者是右脚，这是另外一种方法。但这个也很困难，这个做一下也会很容易就麻了，刚开始的时候。那所以呢，后来又进入到第三种，就是说，好，那就是我们一般说的这个叫善坐。那你可以，你就是把腿盘起，腿这个交叉起来坐起来，随便你用，你是左脚在上，右脚在上都没关系，你就坐起来。那么另外还有一种呢，是像有些人他可能这个脊椎骨啊有这个 有问题啊，所以他连这样子也没办法做。如果没有这样，这样没办法做的话，那么就是坐在椅子上面啊，那么不要靠背，不要靠背，然后把这个两只脚啊，像那个弥勒尊者、啊，他的做法，弥勒佛的做法是这样子做，两只脚这个放在脚掌啊，是放在地上，或是放在这个法座上面，这样做也可以。所以有好多种方法，看你个人的这个习惯也好，或者说这个练习的程度也好做。所以这个第一个是坐姿，然后呢我们就很快的把它复习一下。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双手啊结定印，在做了以后啊，这个定印啊，双手结定印是把右手掌放在左手掌上面，放在左手掌上面，然后大拇指啊相抵，然后大拇指相抵，这样。那么这是定印，定印然后放在你的这个小腹的前，小腹前面，我们这个丹田的位置放在这个。这个结定印。那么为什么要做这个定印呢？这个牵涉到身体里面的这个气的流动啊，就是当你坐下来以后，尤其是加上前面那个双盘的那个坐姿啊，这样你坐下来以后，然后这个结定印，然后后面讲到说，比如说背要坐直啊，脊椎骨是正直的，肩膀要放轻松，肩膀要整个松掉，不是往前缩啊，不是这个很紧紧的绷起来，不是这样。那么这个是坐姿，这样的话你基本上就能够让你在做练习的过程里面啊，身体里面有的这个气的流动啊就比较顺畅，不容易这个阻塞。这个是有关于这个毗卢遮那佛七支做法的前四支啊，然后后面就讲到说嘴巴要这个轻轻的闭起来啊，不要咬紧这个，然后牙齿放轻松，另外舌头呢轻轻的抵着前面的这个上颚啊，前面一点点，那么这样子有什么好处？这样子同样的帮助。我们在做这个禅修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口水啊比较少，不会有那么多口水。不然的话，你可以自己做练习试试看啊。你坐下来没几分钟，那个嘴巴里面都是口水，但一直要咽吞口水，那这个影响到自己做练习。所以嘴巴的姿势、舌头的位置，然后这个嘴唇的这个微微的合起来。那么另外呢，眼睛这个不要完全的闭起来，也不要张得很大，然后眼睛稍微的闭起来，然后但是呢是看着几乎鼻尖的这个位置，看着鼻尖的位置，然后这个这样子坐下来，那基本上是这个是所谓毗卢遮那佛的这个七支做法。另外呼吸呢是自然的呼吸，轻轻松松呼吸，不必要刻意的说我要这个深呼吸，把吸气拉得很长，然后吐气再吐得很长，这种东西，不必要，就是自然的，按照你自己平常习惯的这个吐跟这个吸啊，这样子的一个循环来做。所以这个是在第三加期里面我们先讲到说这个做法。那你把这个姿势做好了以后呢，这个在后面禅修啊就会有很大的利益啊。接下来是在这个第三加行后半部啊，就讲到说要这个发练习这个发菩提心了。发菩提心就要做一些想象，自己要做一些回想。那么这回想在这个笔记里面都有，这个内容都有，那你可以回去看一下。也就是讲说，这个主要的呢是说我们这个生命呢，它是怎么来的？那么它将来要到哪里去？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珍惜它，去善用它？那么这样的话，能够让这个生命一直 持续的延续下去，我只能一直能够有好的利益，有好的结果，主要是这一方面的这种思考。那么这个里面当然就包含了这个我们接下来在后面的这几章里面会介绍到的这个有关于所谓的下士道众生呢，他应该要做的练习啊等等那些，那一部分呢，我们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这个仔细的跟各位介绍。所以我们上一次念到了那么第六页的这个地方啊，这里就是讲说要皈依三宝。皈依三宝，皈依为什么要皈依呢？这里面讲的简单一点啊，皈依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害怕，我们有恐惧感。恐惧什么？恐惧我们这一次结束了以后啊，就掉到下三道去了，就掉到那个我们说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去。我们有这种恐惧。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恐惧？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在我们现在这个生活里面，其实每一天呢都在造作善业，都在造作善业，跟恐怕造作善业的时间呢，可能24小时里面大概只有一分钟都不到，几秒钟。那其他的时间都是在造作不善业，不管是你的心里面在想的、嘴巴里面在讲的，这个行为里面表现出来的，都是在做伤害众生的这个不善业。那么这个不善业呢，因为我们平常不去注意，所以我们觉得无所谓。那么这个可是呢，它却是决定了我们将来下一生要到哪里去的一个主要的动力啊。所以当我们了解了这个内容以后啊，我们心里面会产生恐惧感，我们心里面会想到的时候会恐惧啊，就是说哇，那如果我不好好的这个赶快调整的话，我真的有这个有非常大的机会会掉到下三道去。这个我在以前两次有讲过，这个是佛陀在经里面讲说，这个众生呢，那么尤其是人道众生，南瞻部洲的众生，99.9%的这个比例啊，是要掉到下三道去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假设有这个60亿人，99.9%，差不多有这个60亿人的话，大概有59亿，50吧。假设如果是同时一起死掉的话，59亿。多要到下三道，那剩下一点点继续的在留投身在人道。这是佛陀在经里面讲的，这是很可怕的事情。那我们因为平常我们也看不到啊，所以我们也不在意。我们想要说，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么多人都掉到这个下三道去了，怎么现在世界上还这么多人啊，越来越多人啊？但是其实这个众生轮回啊，这里面有很这个深奥的一个内容啊，在阿毗达摩这个俱舍论里面啊，都有很清楚的解释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有机会可以介绍给大家。所以如果是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我们就想到说，哇，这么高的比例会掉到下三道去。那么一旦掉到下三道去啊，我们做什么？各位想想看。这个恶鬼道跟这个地狱道的众生啊，我们看不到，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当然是在受苦啊。那么在受各式各样的苦，比如说在这个后面我们有个念到了，这个地狱分为八大地狱，里面有寒冰地狱、热火地狱等等这些地狱。那掉到这个，比如说掉到这个寒冰地狱里面的这个众生，他不仅仅要承受非常冷的这一个外在的环境，同时呢，他会经验到那个身体啊，他的这个身体就是好像就像一个柱子一样，像个冰棍儿啊，我们说一个冰棍儿，然后四面的那个有非常高大的这个冰山呢、那个完全是结冰的山，慢慢的这个愈合起来，慢慢的结合。那么 他就是这样子，在这样子的地狱里面，在这个寒冰地狱里面就是受这样的苦，然后把它夹碎了，然后从头再来，然后这个山呢、啊，这个冰山呢、啊、又离开了，然后他又重新在那个地方，然后再来一次这样子，就反正一而再再而三的来受这样的苦，这是一种而已，还有好多其他，这个但是我们看不到，这只是这个书上面描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是畜生道的众生，畜生道的众生，我们说很多动物，我们当然现在接触的环境里面，我想在大陆这边也是一样，有很多家里面养宠物啊，你会觉得哎，这个宠物过的生活还不错嘛，对，那我买了好吃的东西给它吃啊，这个照顾它，甚至我出去玩的时候还给它特别住到这个动物旅馆去啊，什么之类的，这是就会觉得说畜生道也没什么不好。但是你没有注意到，没有想到那些流浪的畜生，那些野生的畜生，还有那些大大小小的这个不一样的这些畜生，他们各有各的苦啊。而且最主要的苦是什么？是这个动物啊，我们说这个畜生道的众生，他没有这个思考的能力。没有思考，所以你跟他讲什么，看起来他好像懂。而有的人说，我可以跟我的猫跟我的狗讲话，其实那是你自己心理作用，他不会理解。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说，我们学佛的，尤其是中国佛教，包括我们在台湾也是，很多就这个师父们都鼓励啊，大家去怎么讲，就是这个去放生，然后去这个对这个狗啊猫啊这些，对他们念经，对他们持咒等等这些。那么其实啊，这个同样的是我们自己的心理作用，这个他们听不懂，他听不懂，他可能可以在他的心相续里面有种下一个种子，但是他对他至少这一次没有办法，没有任何作用。那么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这个畜生道的众生呢、啊，他能够唯一能做的什么？求自保，求他的生命的这个安全。在求生命的安全的过程里面，他就必须要去伤害其他的生命。他就要，比如说这个动物界里面看到这个我们看他的这个所谓的叫做什么这个。从大的身体非常大的动物，一直到非常小的动物，它这个身上是有一个食物链，它这个在这个食物链过程里面，它就不断的靠着去伤害比它次等的这个动物啊来存活。那么也因此呢，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畜生道的众生，它只能够造作不善业，它不会造作善业，它。你家的养的宠物可能可以，你可以把它训练到你回家的时候，它给你叼一双拖鞋就给你穿，但那个也不是善业，那个看我们觉得它好像不错，但是其实它的本性是要去伤害其他的这些众生，这个畜生，所以它只能够一而再再而三的造作不善业，那么这样子的话，就让它的下一生会。掉到更低的层次，更低的这个地狱里面，或者是这个恶鬼道里面等等这些。所以现在只是举个例子啊，下三道的众生啊，唯一能够经验的就是受苦，他不会像我们人道的众生这样子、啊、我们最珍贵的这个宝物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会思考，人道的众生会思考，那么会思考，所以呢，我们可以啊，把我们这个所谓不好的地方啊，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努力啊，去把它扭正，这是我们可以做到。但是下三道的众生没办法，除非等到他的这个业报报尽，那么他才能够这个脱离那样子的痛苦。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刚才讲说的，那就要皈依， 皈依我说有两个基本的原因，第一个就是恐惧，我们恐惧我们下一生会掉到下三道去，害怕。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是什么？是我们好像我们要找一个我们的保护者，我们要找一个能够保护我们让我们不掉到下三道去的这一个一个所谓的这个保护者，我们的护主，在佛法里面的这个专业名词护主。那这是谁？所以在这边讲到说三宝啊，佛法身。这个为什么佛法身它值得我们去寻求它的保护啊？那么在后面我们还会继续再介绍。那么这边同样的也写了一，我这里也写了一些，就说理由是什么，大概你们你可以回去看一下，看仔细看一下。那么所以呢，这个皈依啊，在第七页的这个地方，第上面第二段，皈依法指的是完全信赖佛所教的法啊、哦，这个是已经是皈依法。皈依我们说三宝嘛，皈依三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身。简单的来讲的话，为什么皈依佛？因为佛是实实在在的透过他的修行呢、啊，这个一步一步的练习啊，最后成就佛果。这是我们在2500年以前呢、啊，在这个印度的历史上面，佛教史上面有的记载，所以这个是假不了的。那么这个是佛的这个功德，因为他这样子的修行过程，然后实实在在的最后成就了佛果，那么让我们呢、啊、相信呢、啊，就是我们如果按照他的所做过的这些练习啊去做，我们自己也去做练习的话，将来啊我们也可以跟他一样到达同样的结果。那么佛果有什么样的特色呢？佛果这个所谓的就是它有84000种的能力，它能够真正的去利益众生啊。那么然后呢，它的这个智慧啊是所谓圆满的智慧，它能够这个巨细靡遗的了解因果的内容啊。这个是我们这个简单的来说的话，这个佛的这个所谓特色功德啊，有这些啊，当然还有好多其他的。那么所以这是值得我们去皈依的，也是值得我们去信赖，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是法，皈依法。法是指的什么？法指的是佛陀成佛以后所亲口宣说的，亲口教给我们的那些练习的方法。同样的有好多不同的法门啊，那么这个我们说也是有84000种法门，因为我们每一个众生呢、啊，不管是在哪一道啊，在人道、修罗道、天道或者下三道，每一个众生都有他的痛苦。那么这个每一种痛苦呢，不一定完全一样，所以有的时候必须要针对那个特别的这个状况啊，要来采取特别的方法。来这个治疗，来这个解脱。所以呢，说佛教的法，那么如果我们按照他的这个教的内容去做练习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达到这个佛的结果。所以这个是讲说皈依法，这是讲说皈依法指的是信赖佛所教的法，确实能够驱除所有痛苦的方法，然后能够让我们从所有的痛苦里面解脱出来，不会再有任何的痛苦，也不会再留下来那个痛苦的因啊。那这个是法。那么另外呢，第三个是皈依僧啊，皈依僧。这里讲的是皈依僧团，僧团是谁？由谁来组成的？这里讲的僧团呢，是由那些完全按照佛陀的教法而练习的人组成的。他们就像是一起练习并且朝着相同方向迈进的朋友。这个当然就是坦白说，这个僧团呢、现在不太一样。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那些僧团里面有很多的是不像样，有些这个完全没有依照佛陀的这个教法在做事情的。那么现在很多 很多这个出家众啊，在做的事情呢，跟我们这些在家的世俗人做的，事实上没什么差别，可能比我们做的还过分。但所以在这个地方讲的是，完全按照佛陀的教法而练习的人，这个是理，就是理想上面是这样的，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啊。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然后呢，下面讲说这个，我皈依僧子的时候，追随并效法他们，这样做能够帮助我得救。那么下面举的例子是说，僧团就像那些知道医生在说什么的护理人员一样，啊，他们完全知道病人应该和不应该做什么。这里举的是，医生、处方还有护理人员这三种不同类的，来代表这个佛法僧，啊，佛就好像是医生一样，针对我们的众生的毛病呢，指出我们的问题在哪里，然后告诉我们去修什么法，啊，这个是不同的药方。那么然后僧团呢，是那些医护人员啊，遵照医生的指示啊，去找不同的药给我们吃，或者是教我们做不同的练习，这样能够把我们的身上的这些毛病去掉。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举一个例子啊，其实还是就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相关的而言，其实佛法僧对于我们的这个利益啊，帮助远远超过这样子的一个这种所谓世俗的层面。那么它能够让我们真正的解脱，从这个这个轮回里面解脱，这个才是最主要的。甚至能够让我们这个成就佛果，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这里举的这个例子啊，我跟各位说明一下，这个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虽然是用的是医生、药处方还有医护人员的这个例子来解释啊，那么其实它其实还有更深的意涵。那下面呢，僧团并不一定指的是那些剃头的或穿僧服的人啊，一般世俗人也可以被视为僧团的一部分。这里怎么讲呢？就是说，你即使啊没有受持过比丘戒或者是比丘尼戒，那么他们假设这些在家人啊，这些所谓世俗的人，他们同样的练习菩提心，而且同样的有菩提心，每天所作所为都是在利益众生的话，其实这个也是僧团的一部分，这个也可以是我们皈依的一部分，皈依的一个对象。那么因此呢，在这个地方啊，就书里面也特别的说明了，就是假设我们看到这个众生啊，这个对象，他的这个所作所为所行呢，是都是按照佛陀的教法啊，完全是这个依照佛陀的指导在做在行的话，这个也是可以当做我们皈依的对象啊，这个我们他也可以作为我们的这个保护者。所以这个并不一定是要出家人。那记得我曾经在这个几个月以前，我跟各位讲过那个例子嘛，我去五台，也不是五台山，去那个承德的那个小布达拉宫里面，那些出家人呢，那是基本上做生意的，虽然他也穿着，他也披着这个僧袍的，然后讲的话也是这个，就是里面夹带一些佛法的这些术语。专有名词，但实际上他做的是世俗的事情啊，专有名词。所以内容的话，那个不值得我们去这个去皈依他们的，而且我们还要很小心了，不要被他们害了。所以在这里就讲说，这个不一定指的是那些现出家相的那些人才可以被当作是皈依的对象。这是我们必须要留意的。所以下面讲说，当你有了正确的动机，然后诵念这些皈依文，会使你的承诺更加有力，同时也和你皈依的对象 建立起一种特别的关系。我们刚才在我还没有开始正介绍之前呢、啊，我们不是念到最这个有一个课诵本，有念到这个最后一部分，最后一部分那四句：我屈归依佛法，众公尊，直至圆满证得菩提果。唯愿以此闻法诸功德，成就佛道，以饶众生。这四句其实就是发菩提心皈依啊。那么这个当然，我们现在把它简化成四个很短的句子。那你如果在日常生活里面，你要是能够去仔细的去想一想，或者说等到你将来了解的比较多了以后，你去想想它的内容。你比如讲第一句，我屈归依佛法众中尊。好，这一句话就已经是代表了我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了，这三皈依就已经有。然后直至圆满证得菩提果，直到我成佛，就是在我成佛以前，我都一直要皈依，要诚心的去皈依这三宝。然后呢，接下来是唯愿以此闻法诸功德。我们今天在这边这个介绍这个。六加行，这是闻，你在这里闻法，闻法会有很多很大的功德，虽然你自己不一定知道，但是这个是非常大的功德，而且在这个空间里面呢、啊，还有好多我们看不到的众生，同样的都在听法，都在这个闻法，那么就用这个闻法所产生的功德、啊，成就佛道以饶于众生，这个是所谓的这个最后的这个究竟的结果。积聚足了福德之粮跟智慧之粮以后，最后我们可以成就佛道，也就是成就佛果。成就佛果以后我要做什么？成就佛果以后并不表示说啊、哦，我现在是佛了，我已经这个，就好像我已经这个拿到博士学位一样，是吧？我有这个有一个 title， 有一个名号在那里，然后我就坐那地方每天等人家来供养我。不是这样的，接下来才因为你成就佛法了，成就佛果了，你才真正的具有八万四千种能力啊，八万四千种法门啊，去利益众生。这个时候你就开始要去利益众生，但是就做不完的事情了，很多事。所以刚才讲的这个每天在这个课诵啊，或者做这个前行的做皈依啊，就是刚才你讲的皈依三宝，然后发愿发菩提心，然后成就佛果利益众生，这个是基本上这个佛法的整体，其实也就是这样。那么所以我们再往下看。现在当你在向佛菩萨们皈依时，想象你的父母、亲戚、朋友、旧事以及所有其他众生完全充满你四周的虚空，把他们想成身处非常糟糕的状况，痛苦充满了问题，想象他们在轮回中的痛苦情况，以及他们是多么的不快乐及可怜。然后当你在念诵皈依文时，想象他们也在皈依，这个是一个修行的方法。我们自己学佛、啊、我们自己做练习啊，这个只是利益到我们自己。那我们周遭的还有我们的父母啊、兄弟姊妹、亲戚朋友啊，他们有很多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些东西，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来做练习。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那到时候我们自己做练习以后，我们就成就啊，我们这等于是我们自己得到利益。可是我们不忍心，我们也舍不得，所以在这边就教我们了、啊、当我们在做练习的时候，把他们全部观想在我们的身边四周围绕着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在念，虽然我们自己一个人在念，但同时呢就想象他们也一起在念，我们在皈依三宝，他们也在皈依三宝，用这样子的方式啊，这个间接的可以利益到他们，可以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这个这边是教了我们一个练习的方法。那么好，然后看看四周所有的这些众生的可怜状况啊，你想的我必须赶快帮忙这些众生呢、啊，但是我怎么帮呢？为了能够真正的帮助他们，必须得到像那些皈依对象一样的圆满位置，也就是佛啊，这个 就是成就了佛果以后的这个圆满位置，我也必须赶快的获得佛果位，所以为了所有众生的利益，我要尽快的得到成就。那么这个是像这个就是在练习啊，升起菩提心了、啊，所谓的这个是我们说的愿菩提心。我们说菩提心分为两种，一种是愿菩提心，一种是这个行菩提心。啊，愿菩提心就是我们心里面想到，心里面有这种想法，我们希望能够对其他的这一些这个众生呢有利益。我们还没有行动，因为可能时间还不到，或者可能机缘还没成熟，或者我们自己的本身还不具有这种条件，还没办法做到。但是我们心里面已经开始去想了，这个叫什么？就是叫愿菩提心。然后呢，那这里就所以在这边讲说，这个这就是在做这个升起菩提心的这个练习。我刚讲这是愿菩提心的练习，然后菩提心又被称作是一个完全开悟的心。因为你要快获得佛菩萨的最高成就，以便能够帮助所有其他的众生。如果你不能够升起这种心态的话，你所做的所有的动作变成是一种小乘的练习。那么这里为什么特别又提到小乘的练习啊？我们在前面也讲了，下面也讲了，小乘的行者，小乘的修行者，他是追求他自己的解脱，他自己从轮回中解脱，这个也不是坏事，能够很努力的去做练习，然后让自己从轮回中解脱，脱离轮回啊，这个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光是这样子啊，如果从我们这个大乘佛法的角度来讲，这还不够。就像刚刚我们讲的，我们身边周遭有这么多的这个亲戚朋友啊等等的，还有我们很多不认识的众生啊，他们都在受苦啊，我们忍心吗？我们难道这个忍心看到他们继续不断的在轮回里面受苦吗？那么假设你要是有这样子的这个想法的话，那这个是什么？这是大乘的一种思考方式。这大乘佛法有这样子的想法，有，然后你才会升起所谓的愿菩提心。我们要帮助他们，让他们跟我们一样能够早早的能够脱离轮回，然后成就佛果。那么有了愿菩提心，后面才会有行菩提心的这个造作。所以我们再看下面。所以当你每次开始一堂观修的练习的时候，先做皈依，并且至少短时间升起菩提心，这个都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其实都是一种观想想象。中观大师说，当你在做这些练习时，应该不要只是念这些文字啊，应该真正的从心里啊升起这种态度，这个是需要靠练习的。所以这一种最初的态度，对于你接下来不论做什么活动啊，例如拜佛、念诵、献供、持咒、观修，都会带来特殊的品质啊，会使他们更有意义。那么这句话的主要的意思是说，假设你在做练习，每天做练习，一开始啊，你就心里面就有这种大乘菩提心的这一种态度，这种心态的话，那么接下来你在这一天里面，你的所作所为啊，通通都是善业，通通都是这个会自然而然的会引导你啊去做利益众生的事。那么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等到你开始去做练习啊，你就会知道。那所以这里讲说，你后面因为接下来你要拜佛啊，你要持咒啊，要念诵等等，这都变成正面。反过来讲，如果一开始你没有这个正确的心态，没有正确的动机的话，后面做的那些突然是浪费时间了，或者是说你只是满足你自己的这个私欲啊，那个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好，下面我们再看，除了在进行任何活动之前升起菩提心之外，也应该至少花一点时间来练习四无量心。四无量心是什么意思？这个我们用简单的来讲，就是我们平常所听过的 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啊，四无量心有慈悲喜舍。那么我们说我们要离苦得乐，我们希望众生跟我们一样离苦得乐，这里面就包含了慈悲悲了。我们希望众生能够离开痛苦，这是我们的悲心。我们希望众生，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得到快乐，就近的快乐，是慈心。那么另外呢，这个喜舍，慈悲喜舍，而在能够这个众生呢能够真正的离苦得乐之前呢，他先要有舍，他要先要能舍。舍是什么意思？舍就是说平等心，平等心，把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些分别心呢，通通舍弃了。那么这个是舍，然后处于一种恒常的这个欢喜的状态，这个是慈悲喜舍。简单的讲是这样。那么这边我们下面看，一般而言，四无量心是大乘和小乘共同练习的方法，但是大乘呢比较独特的地方是，它并不仅仅是为了其他人有四无量心而感到欢喜啊，它更进一步的认为，带领所有众生离苦得乐是他的责任。好，能够做这种善的练习，这刚才念的这一句是什么意思啊？我等一下把这下面这一段念完了以后再跟各位解释。能够做这种善的练习啊，哪怕仅是几分钟啊，也要比只是为了自己而连续做很多天的练习啊，有更大的影响力。这种态度对于净除妄念和消除负面的业非常有效，而且你所累积的功德也会非常的大啊，四无量心。据说啊，我们在一秒钟之内啊，因为善行而积聚的功德，等同于被包含在这个善行里的所有众生的数量。这也就是为什么这种练习被称作四无量心的意思，无量的意思啊，在英文里面叫做这个 immeasurable， 没有办法去衡量，没有办法去测量，四无量。那么这个名称呢，是从这些善念所针对的目标而来。好，下面在所有的佛法练习，尤其是大乘佛法的练习里，强调的是去思考我们所遭受的苦，他们发生的原因以及如何去消除他们。小乘佛法强调出离心，对轮回产生厌恶，并且因此希望能够从它里面解脱出来，这是出离心呢。出离心的内容主要的内涵是什么？我们对轮回啊产生厌恶，然后希望能够从里面跳脱出来啊，不再受它的束缚，这个是出离心。这个是什么？小乘佛法，小乘的修行者他专注的这个主要的目标。要产生这种态度啊，你必须仔细思考轮回的缺点。然后大乘佛法呢，是把这种思考扩展到所有其他的众生身上，因为考虑到其他众生所遭遇的情况，所以你试着升起一种同情的态度。如果你有同情心，帮助他人的态度啊，就能够因此而升起，然后你就会真正的诚恳的负起帮助他人的责任，而累积功德也就自然而然就发生。那么这里有要补充一点，这里讲到说小乘的佛法的练习跟大乘佛法练习，在这个地方讲这个念这个四无量心呢、啊，做四无量心的练习啊，我们事实上是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两种不同的念法。这个小乘佛法的这个念法，四无量心的念法，它是怎么念的？它是念做这个，好，愿一切有情具足乐极乐因，愿一切有情远离苦集苦因，愿一切有情不离无苦，饥饿，然后另外愿一切有情远离轻生轻。疏爱症，然后是 什么长横住平等手那个一样，这个是小乘的念法。愿意切有情，具足乐极乐；愿意切有情，远离苦集苦行；愿意切有情，不离无苦妙乐；愿意切有情，远离心所爱者和爱者，安住平等手。那么大乘的这个念法，大乘的这个思考方式不是这样子，但是还多一点，是吧？比如说这样子念，好，就是说啊，如果一切众生呢都能够这个远离亲疏爱憎，安住平等者，那该有多好。然后愿其安住，下面注意啊，我将使其安住，这个是大乘的态度出来，就是菩提心的态度。然后呢在后面还有一句，上师佛请加持我能如是令安住。所以他整个的一句啊是这样的，如果一切众生都能远离亲疏爱憎，安住平等舍，那个有多好。愿其安住，我将使其安住，上师佛请加持我能如是令安住。这是第一句。第二句，如果一切众生都能具足乐极都能具足乐极乐因，那该有多好。这个是这个词啊，词的意思。愿其具足，我将使其具足，上师佛请加持我能如是令具足。第三句呢是，如果一切众生都能远离苦集苦因，那该有多好。愿其远离，我将使其远离，上师佛请加持我能如是令远离。好，第四句，如果一切众生都能不离无苦乐，无苦妙乐，那该有多好。愿其不离，我将使其不离，上师佛请加持我能如是令不离。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中间的差异啊。这个小乘的修行者他们所念的这个偈颂啊，那么明显的要短很多了，意思就是讲说，好，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都能够这个具有乐极乐因，都能够远离苦极苦因，都能够这个恒住在这个所谓平等舍，这小乘的行者就这样就念完了。但是呢，那你要问他说，那谁来让众生能够达到这个目标？我不知道，也许他自己努力。但是大乘的这个修行者不是这样的，大乘修行者是，你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希望所有的众生能够具足乐极乐因，远离苦集苦因，不离无苦妙乐，安住平等舍。是我要来帮助他们达到这个目标。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最后一句啊，不仅仅是我自己要做这个努力，我等于是我要承担这个责任啊，我要皈依我的上师啊，请我的上师加持我能够达到这个目标。所以这个是大乘跟小乘之间的一个基本的区别啊，在这里很重要。那我们平常自己在做练习的时候，你需要花点时间来思考这个中间的这个差异啊。好，那么这个到这里啊，第三个加行呢就跟念完了。然后呢第四个加行，第四加行呢是在你前方的虚空中观想所有的历代的传承上师们，在这个脉络里面练习上师瑜伽法，能够累积非常大的功德。那么这个上师瑜伽法，这个又本身又是一个专有名词，就是我们为了积聚资粮，为了能够净除这个所谓不善业，所特别做的一种这个修行的方法。那么以我们的上师为中心所做的这个练习的方法，这叫上师瑜伽法。那么这个在前行里面，在六加行里面，这个特别放在第四加行了，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好，下面看，有很多种观想传承上师之良田的方法，每一种方式都有它自己独特的练习方法。在我们这里介绍的方法是一种来自甘丹传承的特别教导，也就是由宗喀巴大师啊 所创的所建立的一个方法。那么下面讲说，这是由中和大师啊，经由他一系列的传承弟子所传下的格鲁派的特殊教法。十五世纪时候，中和大师啊，在佛教治理广论里面是以经部或是波罗蜜多部的形式来呈现资粮典。然而随着后世的发展呢，今天我们所观想的资粮典包含了经部和序部。序部什么？指的是密序啊，就是密法啊。那么这个是非常详细的观修内容啊，和密序练习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在这个地方啊，因为各位都是初学啊，所以你讲到这个密序里面很多东西都有很复杂，而且对各位也不合适啊。那我简单的讲，跟各位说明一下，好，我们这个前面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是我们说格鲁派的资粮田。为什么叫资粮田呢？就是你可以透过观想它而积聚资粮，就叫资粮田。那等于换句话说，你每天观想，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多观想一遍，就多积聚一部分资粮。那么在这个地方有哪一些特征？简单的说哈，简单的说，这个中间你看这个人啊，这个是中国法大师，这个是中国法大师，因为他是格鲁派，就是我们所说的黄教的这个创始者，所以呢黄教的资粮田呢、啊、是以他放在中间。那另外像什么明马派啊、格举派、萨迦派，那个不一样，资粮田不一样。那么还有呢另外一种呢，我们叫归境，归境跟这个看起来很像，但也不完全一样。归境的中间是谁？是释迦牟尼佛。所以简单的区别在这里。那么你可以看这里面哦，有这么多的这一些这个画出来的这些人像啊，这其实很多我们也没听过也不认识，那个没有关系。但最主要的记得啊，这个几个，中间这个是中和法大师啊，这个记得。然后呢他的右手边是这个啊，这个广行派，就是他的右手，广行派呢是广行，就是广大的广啊，行为的行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讲说这个方便跟智慧的另外一个说辞，所谓方便这一部分的这个内容。广行派是由佛陀所传下来，传给谁呢？传给这个弥勒。所以你只要在这个在这一部分啊，这里面有好多好多的这个不管是这个怎么讲，大修行者或者是大学者，比如说像无著菩萨等等，都是在这个广行派里面。那么那些都不记得没有关系，主要把这个弥勒记得，好，他是广行派的代表。然后在他的左手边呢，左手边是这个什么叫深见派，深见，这个很深浅的深，见是这个见识的见，深见。深见派的代表是谁呢？是这个文殊菩萨。所以他的左右啊，一边是弥勒，一边是文殊，是吧？文殊，那么然后中间是中和大师，这样就够了。你就把这三个记得就好了。那么当然前面还有这些啊，你看这个这里有五排啊，这个是密续的传承上师，但是各位现在都没接触到，所以不管了，就不要去想这个。然后还有前面的这边还有什么空行啊、护法呀、啊，还有什么。那么最主要的是啊，你在做这个资粮田的观想的时候，把这个，因为到时候我们呢、啊，它全部要进到我们的心中啊，所以事实上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出现。你想到在我们的前面啊，有我们的冤亲债主， 由我们的累世愿亲赞助，你在这一世里面，你的工作场所啊，家里面一定有这些怨，一定有这个所谓怨敌啊。另外有你的亲人嘛，有这个跟你比较好的啊，那么债主啊，像这些，把这一些啊，也找几个主要的代表人物放在你的前面啊，还有刚才讲的什么父母啊、兄弟姊妹啊等等这些亲戚啊，通通都放在你前面。还有你这一世的上司，你这一世的上司那个跟这个也把它观想在你的这个前面。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这两天的一个观修的方法。那么这个为什么特别放在这个第四家行呢？在这里讲到了，这个是积聚资粮啊，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积聚资粮跟这个进出罪障啊，最有效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说这个观想这两天。那么另外呢，假设你还是连这个你都有困难。连这个都有困难的话，那你就做另外一个观想，做另外一个观想就是，你就观想这个释迦牟尼佛，就是正是释迦牟尼佛，这一尊释迦牟尼佛是从这个印度的菩提迦叶的那个正觉大塔里面呢、啊，那个照下来，然后这个这次我特别这个去照相馆了。用那个这个叫油画布，这个叫油画布，这个因为摸起来像这个油画的布一样，但这个因为它很软，而且它的品质比较好，所以呢，你就观想这个，就观想这个，也不，我这次带来了这个30份啊，你们有谁觉得自己愿意？拿一张回去啊，然后去弄个框啊，框起来，然后自己放在自己的佛桌上，就观想这一个就好了。你每天就观想，你就观想这个。那这个你看很简单了、啊，这个、比刚才那个单纯多了。所以你要是能够每天观想，在你的前面越来越清楚，这个释迦牟尼佛就时时刻刻在你的前面。那这样的话，你随时随地都在积聚资粮，都在这个消除这个罪业也这个不善业，所以这用这个方法也可以，用这个，所以这里面介绍第四家行呢、啊，第四家行他讲他说我们就看这个哦，从中间这一段呢、啊。观想在你前方的虚空中有两组传承的上师们，在你的左手边是广行派，那么这里啊，这个左手右手啊，现在他这里讲的是我们观想他在我们的前面正前方，所以是在我们的左手边，其实是他的右边，其实是中发大师的右手边，如果他在我们的前面的话，那么你看他讲，他说在你的左边是广行派的传承上师，而在你的右手边呢是深见派的传承上师，所以一边是就跟我刚才讲的是一样，假设是他是跟我们在同一面的话，那就是中发大师的右手边是广行派，他的左手边是深见派，是啊。那么整个的大乘修行道包含了这两个方便和智慧的传承，在深见派的传承这一方面，主要是和空性的解释有关系。深见为什么要叫深见啊？就是非常非常深的这个了解啊，叫深见。它这个跟空性的解释有关系。它是由释迦牟尼佛传给文殊师利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是圆满智慧的代表，从文殊师利菩萨再传给龙树菩萨，然后再传给阿底峡尊者，所以这个是所谓深见派的这个传承啊。然后呢，只证悟空性智慧，然而只证悟空性智慧啊，也不能够达成正等正觉的阶段，你还需要方便，也就是需要福德资粮这一方面。那么这一部分呢，这个传承呢，是由释迦牟尼佛开始传给弥勒菩萨， 然后下传到无著菩萨以及阿底峡尊者，这个是他这个深见派的这个广行派的这个传承。那么下面这一段，在一般讨论里面，我们说智慧啊，指的是一种深层的了解啊。这个，但是在这里所说的智慧，特别指的是什么？直接证悟空性的智慧。啊，这里面解释，在这里面有必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在这个佛法里面讲的智慧啊，对，这其实上面应该再加两个字啊，叫空性智慧。空性智慧，所以他所讲的智慧，是你对于所有现象的本质的这个究竟的了解，这个叫空性智慧。那么这个只是了解的这一个层次，另外还有你要透过修行以后，然后要直接去证悟它，那个叫直证空性，直证空性那个是另外一个层次。所以这个是有关于智慧的这个特殊的意涵了。好，直接证悟空性是从根斩断无明最有力的根武器，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稍微有提到过几次了，以后还会再继续不断的再提这一个讲法。有两种障碍阻止我们成就正等正觉，第一种称作烦恼障，他们指的是比较初层次的无明和其他负面的心态，另外一种称作是所知障，它是细微的我见倾向，那么这些无明都可以被直接证悟空性的消灭。这个烦恼障跟所知障，这是两种使得我们在轮回里面打转的主要的原因。那么烦恼障是怎么来的呢？烦恼障主要是在这个就是我们对于这个世俗的现象啊，我们因为不了解它的本质啊，所以我们去执着它，这个明明它是空无自性的，但是我们认定它是就是绝对独立恒常诸如此类的。那么因为这样子呢，所以呢我们这个心里面就会受到它的影响。当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对象是我们喜欢的，我们心里面就快乐，当我们看到不喜欢的，我们就这个心里面就产生烦恼愤怒等等这些。那么这样子的话，你就跟着接下来就会去造作相关的这些所谓的业行，就是包括善业和善业等等这些。那么这个是什么？这是让我们在轮回里面打转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么这种烦恼障啊，贪嗔痴慢疑啊，这个是可以这个透过我们平常做练习啊，可以去把它消除。但是那个根你没有办法消除，根你只有在当你自己直接证悟空性，真正的直接证悟，直接了解到所有的现象的根本的本质了以后，你才能够把那个根断除掉。把那个根断除了以后，你才能够把这些贪嗔痴慢疑乃至于我执的这种非常微细的这一些这个所谓的潜在的因子啊等等这些，才能够把它真正的连根拔起啊。所以在这个地方讲，他说它是一种这个微气的我见倾向。那么这些只有这个直接证悟空性呢，才能够把它消灭。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在这个第四加行里面，就主要就是说我们要做这个观想，做这个观想这两天的这一个内容。那么我们就说在做观想的这个同时，我们必须了解到我这个格鲁派的，也就是黄教的这个传承呢，它是以中科巴大师为主，它是在中间。我们现在做观想是观想他们在我们的前面，在我们的头上面的前方的这个虚空里面，所以中科巴大师是在中间。那么他的右手边是什么？是广行派。他的左手边是深见派，右手边是这个 弥勒尊者，左手边是这个文殊，文殊菩萨，像这一张这个坛卡上面的文殊手上拿的是剑，这个是智慧之剑，斩断我们的刚才讲的这个细微的我见倾向，所以这个是文殊。那么这边呢是本来应该是要挂一个这个弥勒这个像，但是我手边没有找不到，所以就找了一个这个千手千眼观音的这个法像。那么千手千眼观音呢，当然它也是属于这个方便法门的这一部分，所以当然不是说它没有智慧了，它其实也是充满了智慧，只是它是以这个方便为主啊。好，那么最后啊，这边讲说，这个在我们的左手边啊是方便传承，在以弥勒菩萨为主；在我们的右手边是智慧传承，以龙树菩萨为主。在密续的前行练习里面，还有一个出现在啊，那这个就不要管了，密续这个部分。那么然后呢，现在最后一行，如果你有特别的师长，也可以把中间的主尊观想成是他的样子，也就是讲说，你可以把这个把他来取代那个中国八大师的像，你自己的上师啊，你那个把他观想在那个中间，这个也是一种方法。那么好，我们到这边先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再继续。